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，我们充满了感恩。谢谢你拣选我们，在创始之初，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。我们更谢谢你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来遇见你，听闻你的呼召，做你的门徒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托给你，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。主啊，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来激励我们，让你的救恩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伴随我们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彼此相爱，主啊，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在这感恩的季节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使用我们，谢谢你给我们工作，谢谢你给我们家庭，谢谢你给我们儿女，谢谢你在前面的道路上，无论有多少的高山和低谷，你都必带领我们走过，因为你的安慰，你的应许伴随我们。谢谢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，带到可安息的水边。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健康的站立在面前来敬拜你。感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，求你来引导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这两天啊，这个两天晚上有两天晚上的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我改了一下信息啊，这个信息改了一下。因为感恩节了啊，感恩节了，我就觉得，我讲要第三讲本来讲在饶恕，讲饶恕就比较沉重，今天讲一个轻松的话题，感恩的话题。所以在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个图片啊，大家看，这是一只狗啊，这是一只狗，你看这狗的眼睛，这个狗的眼睛是没有盼望的眼睛。那么这只狗呢，是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，说有一个人他路过一个狗市场。中国大陆有狗的市场，就有狗的狗肉馆，可以供一些喜欢狗肉的人吃狗肉。在美国不能说这个啊，说这个是麻烦的。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他看到一个车上拉了几十只狗，那么这些狗呢，糟糕，这些狗都是没有盼望的狗啊，都是没有盼望的狗，因为他们马上下边面临的就是要被屠杀、被吃掉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当这个人走到这狗的跟前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些狗里边有一个狗是一个很名贵的狗，这个狗叫 Golden Retriever， 是中文叫黄金猎犬。我的狗就是这样的狗，我的狗已经4岁了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它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么这个当这个狗他看到这个狗的眼睛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心存怜悯了，心存怜悯了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买这只狗。然后这个卖狗的人说可以啊，2000块钱。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可以给你1000吗？那么他也同意了，所以他就1000块钱买了这只狗。这只狗非常的脏，当他买到这只狗，他带着狗回家的路上，这狗在走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的，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到了家，他给他洗了干净，大家看到他洗干净了啊，这狗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然后呢，他就不敢给他骨头，也不敢给他肉，他就给了他一碗小米粥。当这狗吃完的时候，主人摸他头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他流出了眼泪。狗会流感恩的泪，那我们人呢？我们人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是在基督里边神向我们所施的旨意。所以当我看到这狗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感动啊。我这个狗，你知道我是很喜欢动物的。我在逃亡的时候养了一只狗叫黑子啊，这个虎子跟了我有2年的时间。那如果没有它，我那2年可能会非常的痛苦。那么我后来来到美国因为我的妻子上海人不喜欢狗，所以我就不敢养，一直到孩子上大学了，那这个我就说孩子走了，家里没有孩子，我就很孤独，能不能养个狗？妻子终于批准了，我就养了一个 Golden Retriever。每当我外出宣教，有的时候走会走20天，我前几天到这个澳大利亚去了20天，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这个狗它见到我，它都会流这样的眼泪，它会抱着我哭一阵子。然后跟我在玩耍，我就给他洗干净了，然后给他最好吃的，他喜欢你。那我的女儿呢，就喜欢猫，这个猫跟狗就不一样，猫也是很好的动物。 动物，大家也很喜欢，但是猫是不会感恩的。那最近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本书叫做《猫狗神学》，那猫狗里边还有神学，弟兄姊妹看过这本书请举手，有没有啊？有哈，是这个 Bob 写的，我跟这个讲员还是很熟的啊。他说狗啊，你给他吃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就觉得你是他的主人，他就忠于你，效忠于你，听命于你。猫呢，你给他好吃的啊，你对他好，他觉得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就要听他，感谢他啊，这个来效忠于他。那我的女儿呢，这个猫呢是很有意思，她下班晚了啊，这个那个猫就不吃饭了，觉得你怎么可以下班晚呢，你怎么可以不到点不给我开饭，那就很生气。那我们家的这个狗呢，你就饿它几天，它都，你再给它吃的，它都是感恩的。所以这个猫狗神学啊，教会就有两种人，一种像猫，一种像狗。像狗的来到教会，感谢神拣选我，感谢神给我一个教会，感谢神给我家庭，感谢神给我儿女，感谢神给我苦难，也许我面前遇的不顺利，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啊！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所以我们感谢神。那猫呢，来到教会呢，那就是教会你给我提供什么呢啊？你的讲台能够喂养我吗啊？你有没有儿童主日学啊？青少年的 program 都是很好吗？有没有很好的午餐啊？午餐不好，洛杉矶都会选择的啊。我们洛杉矶有400家华人教会，一条街好几间华人教会。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来说，你吃的那家午餐吃的特别好，这个也是会比较的。所以你看到说，所以这个 Bob 写的猫狗神学啊，是很有意思的。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感恩的狗，那我们人呢更需要感恩。啊，这个电脑我又给碰了，不知道从哪里，这个它出不来了，这个。所以呢，这个今天不用这个了啊，也出来了啊，这还是蛮有意思的啊。所以我这个不能放，一放就碰这个，你们这讲台太小了一点啊，这个没有关系了啊，就这样，我们就看这个稿吧。那么马丁路德说，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，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就是感恩，这是常态。可是一个人没有信主的人，如果他是自然生命，他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他是不会感恩的。尤其我们中国人，中国这个民族是最不会感恩的民族啊，是最不会感恩的民族。我们都是抱怨仇恨，小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更没有感恩的教育啊。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奋斗啊，斗争，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于人奋斗其乐无穷。毛泽东说10亿人民不都行吗啊，7-8年就斗一次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就是在争斗。那中国的生活的常态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-9，那就说你的人生的生活的经历大概10之8-9是不愉快的，然后你都是抱怨的，都是抱怨的。所以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。如果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除了自然的生命以外，我们生命被圣灵来充满啊，被圣灵管制，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就有新的生命。所以圣经说在基督里是什么？新造的。新造的人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常态，就是喜乐、平安、感谢。葛培里牧师说，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，忘恩却是最邪恶的罪之一。所以呢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感恩。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书看到说，感恩是一个命令啊，命令。所以保罗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这是一个命令。那么凡事什么事呢？就是 everything， 所有的事，所有的事都要感恩，那我们就很难做到。那么我们感恩就蒙福，圣经告诉说，当你感恩的时候，你就是祝福就会临到你。那我们不感恩呢，我们祝福就会离开我们。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啊，生活在一个这个和平的世界里边，我们习惯于这个健康的空气、健康的食品、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在教会里的彼此相爱，我们都很习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们为此感恩过吗？感谢神给我们一间这么好的教会，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长老牧师来牧养我们。 感谢神放在我身边的属灵的伙伴。那我们往往缺乏感恩，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，你要学习感恩，更感谢神给你人生的配偶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还是找不到配偶的呢，对吧？有配偶的去感谢主，不要在配偶中还抱怨。所以你感谢神有人娶你啊，有人娶你，感谢神有人爱你，也感谢神有人嫁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夫妻坐着，你对 department 的配偶说，你感谢你，感谢你嫁给我，你还感谢你娶了我。娶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你有信心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啊，一个姐妹跟先生说，你觉得我美不美？先生说美。他说哪里美啊？他说你没有十全八美，九美你十全八美啊，十全十美你十全八美。他说我缺哪两美啊？他说内在美外在美。这就很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啊，不能这样啊，对吧？对一个残障人来说，能够站立起来走路就是他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感恩。对一个饥饿者来说，有一个馒头就是恩典。对于我们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中的人来说，所有的一切都要感恩。所以保罗说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命令，这个旨意就是命令，是神的命令。如果你不会感恩，你就不能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也感谢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带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也感谢为我们施洗的牧师，尽管有些后来我们跟他观点不太一样。我们也感谢那些带过我们的小组长和团契的主席，他们帮助过我们。我们也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，使我们强壮。所以有句话说，感谢伤害你的人呢，因为你磨练了你的心智；感谢欺骗你的人，因为增进了你的智慧；感谢重伤你的人，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；感谢鞭打你的人，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；感谢遗弃你的人，因为教导你该独立了；感谢绊倒你的人，强化你的双腿；感谢斥责你的人，因为他提醒了你不完美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有凡事间，所以在我们凡事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先这两个字是由两个英文词组成的 give thanks。 一个是这个出现过的圣经，这个希腊文出现过38次，一个是谢谢你，一个是给予。给予和谢谢是感恩的本质。那我们基督徒要蒙恩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感恩呢？为什么我拦阻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？因为圣经说，如果你不会谢恩，祝福就停了，就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我要讲饶恕的，要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。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为那些伤害人祷告的时候，你说他不配啊，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他祷告？圣经说，如果他不配，那个祝福就从他那流到你。所以谁要伤害了你，你就天天为他祝福，然后你的祝福就越来越多，因为他不配嘛，对不对？就都会流到你的身上来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那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。人一个基督徒人生不应该有敌人啊，不应该有敌人。不要说我们基督徒，我有个朋友叫刘晓波，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，他获了诺贝尔和平奖，他说我没有敌人啊，因为他读了彭霍费尔的文章，他受了很大的影响，他开始有基督的思想在他的观念在他的里边。那我们拦阻我们得到上帝祝福的有以下几点，我今天给大家讲，你看你有没有，有你就学习让主来帮助我们克服的。第一个，对上帝没有全然的信靠。所以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我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怀疑耶稣真的复活了吗？那我说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，那你信的是枉然，我传的也是枉然，对吧？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保罗讲的非常清楚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按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又按照圣经所说，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500个弟兄看，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，然后最后显给雅各看，又显给我看。我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那500多弟兄大多都活着，雅各也活着，耶稣基督的弟弟，还有这些门徒们，约翰也活着，他们都在活着的时候，保罗说的没有谎言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你就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怀疑是魔鬼攻击我们最有效的手段。魔鬼说，神岂是真说吗？所以这就是怀疑的开始，所以怀疑是我们人生的破口。 希伯来书说，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来到上面首先要全然的信靠，信靠这位神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信靠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信靠耶稣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，我们不需要守律法，我们靠信靠他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第二是我们心灵的伤害和怨恨，怨恨会扭曲一人的心态，玷污一人的人格，怨恨使我们的生命的眼光集中在负面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看正面，一个人他有很多正面的，那我们经看的负面的，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啊。如果夫妻关系你老看的正面，他有100个错，他就有一个对，你就表现他的对，他就对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如果他有100个对，只有一个错，你就盯着那错，你老说他错，他错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你比如我在家里，我洗碗就洗不干净啊。我在家里是做饭的，我们家我是厨师，我做饭，那师母洗碗，我们俩分工是不一样的。那他就洗得特别干净，我洗一次他就会再重新洗一次。那后来我就不洗了，因为我洗白洗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发现不洗了，他说你得洗啊，你为什么不洗呢？我说因为我洗完你还要洗，他说因为你洗的第一遍很重要啊，你已经把大的脏的东西都弄走了，那剩的都挺干净了，其实我再洗一遍是放在洗碗机里的，加打的光啊，加点什么，对吧，更好。哎，我发现这我就愿意洗了，因为他鼓励我，老板说你洗得好吗，那我就好好洗吗，你说我洗得不好我就不洗了，不要洗，我吃完往那一扔我就不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不能抱怨。第二个论断，这也是人的一个天然的毛病，论断是中国人最愿意说的话，论断不是当面说，论断是背后说，连毛泽东都批评过，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，他都反对这个背后乱说，对不对？论断呢是人的罪，论断是人的罪。那么论断呢，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毒素带出去，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心境带到一个非常痛苦的境地。所以神最讨厌论断。你看从旧约，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，你看到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就要论断他的领袖，就论断摩西，你把我带出来干嘛，我在埃及地虽然做奴隶，我还有大蒜吃，有大葱吃，到这啥都没有啊，我们要死在旷野吗？天天论断批评。圣经对于论断的人啊，上帝批判的毫不含糊。耶稣说，你们在什么事情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情定自己的罪。论断破坏了信任啊，带来人际关系的危机，得罪人也得罪神。所以马太福音7:1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就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有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。罗马书2:1说，你们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情论断人就在什么事定自己的罪，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罗马书2:3说，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你看论断非常的严厉，上帝的责备，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大家都讲祝福的话，感恩的话，我们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我们的话是有能力的，神的话有能力，我们的话有没有能力？也有能力。我发现我们家，我在加州的房子，加州你知道树啊不好长，长大一个树不容易。我买这房子，一个美国老人说，我这个院子里有200棵树，希望你不要砍一棵。可是它需要水呀，加州水很贵，我一个月的水就200多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喜欢几棵树，那我就喜欢种果树，因为我白浇水还能长果，你其他的树我浇水它不长果有什么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就每次走到跟前我就说，你这个树就不好看。然后看到那果树，那无花果，那我就眉开眼笑，哎，你这果真丰美，你看不一样，慢慢那个树就死了。然后那无花果结的我都吃不完，我都叫邻居来吃，我摘了送到教会去。你看，他不要说人，连树都不喜欢论断啊！你批评他，他活不多久。我们今天做父母的，对孩子不要论断，就祝福他，祝福他，祝福他。我儿子前年读 PhD 读得有点辛苦，跟我说，爸，如果我不读你是不是很失望？ 我说对我来说，我有一个喜乐的、健康的、爱主的儿子比 PhD 重要，你去选择，这是你的权利。所以我儿子就说，哇，我这个父亲真的体会我啊，这个念 PhD 我也念不下去，我十几年还没毕业呢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要我的想法来要救他，对吧？第三点是抱怨，抱怨也是我们阻碍神祝福的一个问题。抱怨就是抱怨上帝对我们人生不公正啊，没有帮助我们在我们患难的时候、苦难的时候。所以抱怨也是基督徒跟神拦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基督徒不能抱怨。所以保罗在这说，凡事谢恩啊，不是抱怨，所有的事情都要谢恩。所有的事情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更要谢恩。那么最后一点是骄傲，骄傲也是拦阻神祝福的一个问题。当我们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离开了他。所以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谦卑，谦卑。我们刚才唱是个谦卑的君王，我们信这神就是一个谦卑的君王。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降卑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不会赐福骄傲的人，他要赐福那些感恩的人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感恩是要从蒙福的开始。我很喜欢诗篇103篇，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着，我来读，大家来听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然后呢他用美物使你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听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还怒。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我的弟兄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读圣经读不懂，你读懂了吗？现在每当我读它，我都充满了感恩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我这位神如何的待我。不管我多么软弱，我犯了什么罪，他都赦免了我，他都赦免我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啊，他让我像鹰一样的可以返老还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恩非常的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感谢神，罗马书说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边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保罗一打开他的书信，都是感谢神，靠着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他一切都是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做基督的常态就是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们感谢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很多的坎坷，使我们强壮。那我今天想到感谢，我就感谢，我就想，我真的是感谢天门那场运动。如果没那场运动，我可能今天还不会认识神。我感谢那个运动给我带来的一切的苦难。我感谢苏联把我送回中国，关我坐牢，啊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有2个月在监狱里休息，对不对？那我感谢我逃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，余英时先生收留了我，给我一份工作在大学里边，他可以使我在美国能够有一个啊这个缓冲的机会。我也感谢在普林斯顿教会张灵芝牧师牧养我2年，啊，他带我去考驾照，啊，那天还是非常寒冷的，所以我也感谢。啊，来到美国以后信主以后，赵天牧师让我做他的同工，我也感谢刘富礼牧师，啊，正道神院收取我，也感谢林慈信牧师为我施洗，我感谢每一个牧师，每一个同工，每个弟兄姊妹，不管遇到什么环境，我都是感谢主的。我也感谢余立功牧师，在他晚年的时候亲自的教我，有5年的时间，我常常和他在一起。在他那里要学习，学习谦卑，学习顺服，学习侍奉。有一个故事，我有一天我在这个去年年底在 CMC 大会上，在加州的 CMC 大会，我是做大会，有一天我做主席， 那天的讲员叫Francis Chen， 谁知道这个人感谢主啊，你们还读过这个人，这个人非常的 popular， 我是很孤陋寡闻的。大会让我介绍他，我说我不知道他，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介绍？你 Google 一下，我一 Google 吓我一跳。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才华的，他被英国的一个杂志评为影响这个世界心灵的100位的第16名。他常常去美国带领很重要的特会。他做一个加州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，那个教会到6000人的时候，他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发现耶稣，他的粉丝比耶稣的粉丝还多，他就不能再做了。因为他说有人来到停车场说谁讲道，说 Francis 讲道就留下，说不是他讲道就开车就走了，所以他就辞职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我就跟他在讲道之前沟通，我就了解到他，我就非常的为他感恩。他生活在一个家庭是特别不完美的家庭。他说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是爸爸第四个孩子，他爸爸生了5个孩子，然后呢，他的妈妈就去世了。你想4个孩子，对不对？一个父亲是广东移民第一代，餐馆里打工，多难啊！所以爸爸没有办法，就娶了第二个太太，她是他第一个继母，娶了以后，这个他的继母又给他生了一个孩子，给他爸爸，就是5个孩子。然后他的继母就去世了，他的爸爸更带不过来了，又娶了第二个继母。所以他们从小非常苦的。他说我们从小的时候，爸爸根本就没有管过我们，非常苦。第二个继母来了以后呢，也准备给再生孩子，那就第6个孩子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没等生孩子，他爸爸走了。那么这个整个这5个孩子跟那个他的第二个继母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全部堆给了这个继母。他说我的继母如果改嫁，我们就会成为孤儿，5个孩子就是孤儿。他说可是感谢神，我这个继母是个基督徒，她也是个护士，她没有再改嫁，为了我们五个，为了我们，她像亲生的妈妈那样爱我们五个。但是她有条件，她要求非常的严格，每一天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孩子们都要穿戴整齐跟她去教会，如果不去我就走了，改嫁了。她说那个时候她很多抱怨呢，因为这个不喜欢去教会嘛，去教会干什么呢，对不对？不喜欢去，他还很反叛，经常翘课，然后不去教会。每次不去教会，妈妈都跟他说，就告诉他你必须去教会，因为我今天能够到你的家来，是上帝把我带来，就是为了你们5个孩子。所以这样一个母亲把他带到今天，他学习感恩，感恩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牧师。有一样的模式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这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啊，何等的爱我们。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都应该让神向神长存感恩。所以感恩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经历神同在的一个验证。感恩是每一天当我们心里边发出感恩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在患难中引导我们。我们看到保罗在坐牢的时候，他们有抱怨啊，他们有抱怨啊，怎么跑到这里来坐牢，对不对？他却感恩，他唱诗来赞美神，赞美神。所以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，当他坐牢的时候，他赞美神的时候，监狱门就打开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常常的感谢神，感谢父神，在以弗所书的5章20节。不管有多少的无辜的这个诬陷犹太人对他的诬陷，狱卒的棍棒，他坚持赞美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遇到境况的时候，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感恩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。我昨天讲了，我在苏联监狱里的时候，我就唱诗那时我已经听闻耶稣，我虽然还没有受洗，但是我听闻耶稣，我知道他是我唯一的拯救，所以我就赞美神，我就会唱一句话，就一首诗，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，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在监狱里边有平安吗？监狱里边 只有神给你的平安才能胜过环境。所以平安、喜乐、感恩不是因为环境，感恩也不是因为环境给你好你会感恩，环境给你好你还是不会感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你心里面有种感恩的心，什么样的环境你都会感恩，在逆境里边你也会赞美神。彭沃菲尔，我们台湾把它翻成潘霍华，这位德国的著名的神学家，他在监狱里边，他面对着希特勒给他的酷刑，然后那些党卫军说，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，不再批评希特勒，我们就释放你。但是他为了坚持真理，他没有。但是他在监狱里边，他是感恩的，他说感谢神让我从美国回到德国，可以在监狱里为主做最美的见证。他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见证，人生就是一本书，不需要我写。所以他在他的一本书中说，感恩是将痛苦的记忆转变成宁静的喜乐。就在德国灭亡的前一个礼拜，他被绞死了，就前一个星期，就有几天的时间德国就解放了，他在那里被绞死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榜样。现在在英国的最著名的一个大教堂，叫什么？西敏寺大教堂，对吧？上面有10个20世纪为主殉道的伟人，这个圣徒10个，其中就有彭霍菲尔，也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，有中国的王耀明，中国的是一个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牧师，那么他在文革的时候坚持聚会，后来他被抓起来枪毙了，在枪毙之前用刺刀把他舌头绞碎了，怕他说出赞美的话来。后来在胡耀邦做总书记的时候，他被平反，纪念他的时候，据说漫山遍野都是石斑，苗族人。他是苗族人，就几万个人唱一首歌用8个声部赞美神，来悼念这位普通的平凡的感恩的牧师。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厄运，但是我相信有你的美意，我相信你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因为你应许说你爱我就爱我到底，我相信你的恩典会够我用，不管什么样的难处我自己不能够面对不能经历，但你有恩典伴随我，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相信你的美意，相信你的，我愿意跟从你一生一世。所以长存感恩的心，我们也能够去施恩给别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感恩就要活出来，感恩就要活出来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路加福音17章记载了一个耶稣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的故事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然后呢进入了一个村子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。大麻风是预表人的罪，因为大麻风不能接触人，罪是不能接触人的哦。罪人最讨厌罪人，你知道吗？罪人是没有朋友的。如果一个人有罪，他也不喜欢别人有罪。大麻风是不能跟健康社会接触的，他们如果来到健康社会，他们离远很好，洁净啊洁净啊，他会喊，他又不喊他就违反了律例，摩西的律例。那么他们耶稣进了个村子的时候，这些大麻风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，他不敢过去，不敢过去。然后呢高声喊说，耶稣啊，夫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这首先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我们有罪，我们需要神的赦免，需要神的恩典。耶稣看见这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所以神的话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神的话是力量，是能力，所以神的话是应许，神说你去你就去好了，像那个这个乃曼一样，不需要他去这个先知怎么给他医治，医治啥术，你到约旦河去洗7次你就洁净了。所以我们弟兄怎么样学习听从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上帝的话是我们行动的方向。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该做决定呢？不管你要升学啊，找工作呀，找配偶啊，孩子要上什么学校呢，或者你一生中做什么决定呢， 弟兄姊妹记住两个秘诀，第一个荣耀神，不管做什么凡事为着荣耀神而行，第二个造就人，使人则造就，不荣耀神不造就人，再好的工作我们都不做，对不对？就像在赌场去发牌，我觉得不需要做，又不荣耀神又不造就人，让人输了然后恨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做这些工作干嘛？那个做点别的工作都很好嘛，对啊。所以有些工作是不能做的啊，基督徒尽量不做这种工作。所以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就必洁净了。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见到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，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这个人圣经多加一句话说是撒玛利亚人，什么意思？那除了这个外人，耶稣就说了啊，这个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？就对那儿起来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我们看到那九个是犹太人，他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很骄傲的，非常骄傲的，得了大麻风病还是那么骄傲。你看那个人，他觉得我不该被医治，我就是个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不是纯洁的，可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他愿意感恩，愿意感恩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上帝就开始使用他，说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个人就去传福音了。我们看到耶稣到了叙加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个罪人，他得救了，然后他就走出去把福音传给很多很多人，让全村人都信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知道神拣选你，知道感恩，不仅把荣耀归给他，也要去传扬他。我是这个被神所拣选来到美国，到了美国我在普林斯顿啊就去了教会，然后呢我就在普林斯顿东亚系，我来到美国不到三个月我就病了。那我在大学刚刚办我的入学手续啊，前天我去看余英时先生，他说，我就问他当年的，我说你为什么录取我？他说，这个当然了，因为你合乎我们大学要求的条件嘛。我说最后谁批的？他当然是我批的了。我说我也没有申请，你可我没有申请。他说你当然没有申请了，当然我们知道你会申请的。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最早？我说我在日内瓦。我看到一个报纸叫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，上面有一个对我的专访，有一版很长。那时候刚来到美国，然后呢，结果有一个还有一个访问是对于你的，说于先生说张伯利，这个普林大学已经录取他做东亚系的访问学者。然后那个记者，一个美国记者很高兴说你有工作了啊，就这样。我在那个联合国的大会上，他给我，当时我才知道有这工作，所以我就很感谢他。那我一病我就去了台湾。就去了，在美国住了一年医院啊，然后又去了台湾住了一年，然后在台湾荣民总院治病啊。这个我感谢，这个我才真的感谢马英九啊，感谢马英九介绍我认识许立农，然后认识许立农又把我安排到荣总啊，介绍了罗光瑞他们的校长那个院长，所以我能够住进医院一年。我在台湾住的叫荣民总院中正楼。6楼4号，大家谁住过荣民总院举手，有没有啊？有，那边很多啊，那个咱们都是病友啊。那这个荣民总院6楼4号，我当时觉得非常感恩，人家知道我是6次的学生，给我安排6楼4号。后来有一个台湾人，他说张先生你不懂，我们台湾人是不住4号病房的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4号就4号啊，进去出不来呀。那我说你们喜欢哪一号？他说6号最好，溜了。8号9号也很好，活得很久。后来我发现我没死，他们8号9号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叫出死入生，他们叫出生入死。我从小学革命烈士都是出生入死，这也是对的啊，他们都不信耶稣，出生都入死了。那我们呢是出死入生，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呢。后来我来到美国，我病好了，感谢主。这个我欠了好多的钱，100多万美金的医疗费，那上帝给我免了，哈利路亚。 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住院的时候，给我安排最好的医院。我那天去普林斯顿，我开车，王弟兄带我开车在大学里照相。我说我来到美国前四年是在这里度过的，啊，那四年几乎在医院里度过的。我到那医院，这个那个拉萨死坠，我在那一看，我心里就是心生感慨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医院，我住是最好的病房。当然我一进医院，美国总统老布什就会写一封信，说我是勇敢的人。那这个院长一看，总统的朋友安排就最好的病房。我问说这个病房一晚多少钱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他说但是很贵，非常贵啊！你这一晚上可能$10,000吧，连医疗费带你住院差不多吧。哎呦，我说那我这怎么办啊？医生说你这个病例看着也就活两三年，那你担心什么呢？啊，另外一个中国牧师姓医生姓廖承志的侄子，他是麻醉师，因为他中文好，经常给我翻译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有钱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钱。”他说：“没钱你怕什么呢？”那对呀，我想对呀，我没钱吧？我两三年我没钱怕什么？我住的好几个人病房，天天他们打呼噜，然后半夜疼还叫我，也睡不好觉，我就住在那个高级病房，欠了$100多万。等我进了神学院了，我就得还啊。那后来神免掉了，感谢主。我在台湾欠了1000多万台币，那后来就是荣总就免了一半。后来有个叫救总，你知道台湾有个叫大陆灾包救济总会，你知道吧？要去救我们这种大陆灾包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梁永章董事长到医院看我，还有蒋维国先生来了，就说不要担心，我们中华民国会负责你的医药费的。我们去筹款，在民间筹，就把另外一半给我付了。我非常感谢他们。今天大家看到说一个张牧师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还站在这里，还健康，还喜乐，你说难道不应该感恩吗？我也感谢神，当我病好了，这个从医院里出来了，就想，哎呀，是不是要成个家？神就把一个非常美丽、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带到我的身边，还是 PhD。我们俩太不同了，你看他是上海人，我是东北人，他是复旦的，我北大的，他是留学来的，我是逃来的。他英文好得不得了，我中文好得不得了。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他是学理科，学他是叫什么生物化学博士啊，这个来到美国91年就读完了 PhD。 那你看多好，那我们就结婚了。结婚了就开始我们一同来侍奉，建立教会。我们现在建了10几间教会，我们在这个华盛顿建立的教会，在第6年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得脑瘤了。我昨天讲了这个见证，得了脑瘤了，要不要感恩？我真的不能感恩了。我那天就有点抱怨，我说神啊，你看你给我这么多的苦难，你为什么还给我的妻子呢？你要给我就干脆都给我得了，我一个人承受得了。你看这个家里总有个完整的好人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肾也坏了，肝也坏了，哪儿都坏了，现在他脑子又坏了。脑瘤有多大呢？7厘米，在大脑里。我就问医生良性的恶性的，医生说那哪知道，得脑袋打开做活检才能知道，得把它拿出来才能知道是良性恶性的。那手术那一天啊，我有点站立不住，他也站立不住。晚上时候我们俩睡不着觉，在那个病房里有一段谈话，那段谈话如果他活不过来，那就最后的谈话了。他就问我很多很多问题，我就都告诉他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孩子怎么办？两个孩子没上大学呢。我说没问题，你会活过来的。什么我都是你会活过来的，你会活过来。其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，可是他需要我鼓励他，对不对？他睡不着觉，我就说我给你唱歌吧。我就唱，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不孤独，我有人帮助我，我这位神，爱我的父神帮助我，爱我的主耶稣帮助我。如果我没有神，那我那时候一定是六神无主的，对不对？站立不住的。但是我们有帮助，耶和华是磐石，是山寨，是盾牌，是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二天我们进入手术室，在胶州烫医院。那麻醉师在麻醉之前来了一个神父，这个神父呢就夹了个圣经就来了，说，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这个我要跟你谈一个关乎你生命最重要的问题。你今天进了手术室能不能活着出来不知道。是啊，是如此啊。 他说你要不要做一个选择，你信耶稣基督，如果你信耶稣基督，你走了就直接跟主走了，去天堂了，如果你不信那就另外一个地方了。我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，我只有五分钟，那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么长时间，昨天讲，前天讲，今天还讲，他就是五分钟。我太太就师母说我信主，我信主。他说哎呀那太好了，那姐妹，那你先生的时候，我先生也信主。他说你做什么工作，我说我和你同行。他说哦，刚才神给我一段话，你要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从何而来，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。昨天晚上神把这句话给我，今天早上给的另外一个仆人，我相信神的应许，他让我的师母经历苦难必然得到医治，手术很成功啊，十几个小时脑子打开，后来用九个螺丝钉固定上，现在他的脑子是螺丝钉的，你要想修理拧开就可以修理。然后我的师母就放弃了，他原来在环保署，美国环保署做科学家，后来美国大学教书教化学，辞了读神学院去了，达拉斯神学院马上就毕业了，读的是心理辅导 counseling， 他愿意帮助更多的人，而且在学校里读书，你看脑瘤手术了读书多拿 A 呀、啊、还拿过 A 加加。有人打电话说你在神学院拿过 A 加加吗，我说基本没有了，我们学校没有 A 加加，最多是 A 加了。哎，我说你得，他说我刚得了个 A 加加。哇，你看一个中国人用英文读还得 A 加加，神呢你还脑瘤手术过，所以感恩了，对不对？当他病好了三个月以后，那一段时间我就带他啊，这个理疗嘛，健疗，拿个球扔过去捡不起来再扔过去，他一摔我就一扶，那个时候脑子还没有完全平衡的，就站不稳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天晚上睡觉脑袋，我说你脑袋，他说睡不着，脑袋里边叫，像瀑布一样的哇哇哇叫啊，我才知道脑袋进水是怎么回事，哇哇哇叫。后来好了，那天我说教会我讲到能不能讲几分钟给弟兄姊妹，他说好啊，他讲了五分钟，他说有主真好，没有主我们依靠谁呢？赞美神，虽然我得了一个病，我感谢神，我认识了他，因为焦烫医院手术了2000多人，活着就那么一个，他是第二个，赞美神 Amen。 第二，有教会真好，你知道他手术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天都祷告，我们进食祷告，弟兄姊妹排着进食祷告，一排排半年，弟兄姊妹给我送饭，给我跟师母送饭，一排排半年，我们家那乌鸡都吃不完，我们大华超市的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啊，他就每天喝鸡汤，我就吃鸡肉，因为也不能浪费嘛。三个月过来以后，突然发现又黑很多。你这老吃乌鸡能不黑吗？对不对？本来我就黑。有教会真好，我们的父母在国内都不能那么爱我们，爱也达不到那么远。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像真的是在主里边那样的相爱，像家人一样。这个家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们没有教会，我们一定是很可怜的人。第三，他跟弟兄姊妹说，有老公真好。其实我很惭愧，我就低头了，你知道这个老公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明白有就比没有好，你起码有人可以扶你一下，有给你兑一碗水，有人给你扔个球捡回来，不厌其烦的扔捡扔捡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生活就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不再抱怨你的家庭，不要抱怨你的丈夫，有他真好，他虽然不完美，但是上帝按你的样子量给你的，爱你的妻子，有她真好，她让你学习包容，学习可以跟别人一同成长。有儿女真好，让你学习成熟，知道怎么负责任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当感恩节快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这个感恩的人，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不仅感谢他，荣耀他，传扬他。我现在所以把生命交给主，来传扬主的福音，见到主的教会，我现在牧养十几间教会，我是十几间教会的主任牧师。那这个每天都是跑啊跑啊，然后我还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做了医生，一个正在读博士，然后妻子在读神学院，我们还有一个最可爱的，我们的 Golden Retriever。每当看到我看到他的眼神，我就想到我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爱你身边的一切，爱你的教会，爱你的传道人。爱你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把你放在我们中间， 多好啊！我们可以一同行走天路，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《十字架的爱》啊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。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谢谢你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艰难，让我们可以学习来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知道你的爱，你的恩典会伴随我们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今天在感恩的季节里边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感谢你拣选我们，感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感谢你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感谢你引导我们进入更丰美之地，感谢你虽然前面有风有雨，但是主啊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你，因为你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你的恩典会伴随我们，再多的艰难我们都不惧怕，因为知道当难处越多的时候，你的恩典越大。谢谢亲爱的主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每个寻求真理的朋友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今天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让他的平安喜乐临到你，让他恩典祝福临到你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？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你把手，感谢主。我们有一位弟兄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圣经说在基督里，楼上有吗？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请你举起手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让神的恩典慈爱临到你。哈利路亚，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难处、软弱、疲惫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他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。这位姐妹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让你的爱，让你的恩典和救恩进入到每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的也存着感恩的心来跟随你，来侍奉你，来荣耀你。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祝福今天接受你做救主的神的儿女，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引导我们进入到更丰美之地，让我们一切我们都来感谢你、荣耀你、赞美主。祝福若歌教会，主啊，在纽泽西这个地区为你做最美的见证，成为一个金灯台，照亮社区，照亮人心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